第五十章，你我皆领袖。我要立王治理我，像四围的国一样。生命记十七章十四节。
旧约圣经第一次提起以色列立王的事，不用等到士师时期的。原来撒母耳记上八章五节那里记载的，长老前来请求撒母耳为百姓立一个王治理我们，像列国一样，这句话的典故其实是出自摩西的口。我们不应该误会，认为这个是以色列人厌弃上主去追随外邦，不小心讲漏了嘴的心声。立王是摩西在约旦河东伯皮尔谷向全以色列会众讲述律例典章的其中一个重点，这个是上主的吩咐，而不是百姓的叛逆。所以即使撒母耳对请求立王这件事非常之不以为然，上主仍然再三的吩咐他要依从百姓的话去做。摩西的教导包括三个部分，记载在《申命记》的第十七章。首先，他指出要做以色列的君王有两个基本的资格。其次，他就叮嘱君王不可以驾添马匹、多立妃嫔、多积金银。最后，他提醒君王怎样才可以长治久安。这样看来，君王在旧约历史的出现绝对不是权宜的妥协，而是上主的心意。箴言二十一章三十一节，马是为打仗之日预备的。君王的天职是保家卫国，以色列君王不能够单凭祈祷克敌，他是需要备战的。要备战就必须拥有马匹。不过这个不是摩西嘱咐的关键所在，申命记所禁止的是君王增添马匹，甚至为到这样使百姓回埃及去，再次沦为奴隶。换句话说，作为一国之君，不理人民死活，只是顾住穷兵黩武，宁要核子不要父子，就是倒行逆施的保证。照样摩西都没有不准许以色列君王拥有后宫妃嫔或者财富金银，问题是多立和多积。箴言在押作最后一章三十一章一至九节那里就借一位母后提醒王儿的说话，力劝君王的心思，不容许沉溺在醇酒美人之中，免得忘记了他秉公行义救急扶危的诏命。外邦的逆耳忠言和摩西的循循善诱前后呼应，确实是有异曲同工之妙的。申命记的告诫其实不限于君王一个人身上，针对分布在以色列各城和各支派的审判官和官长，摩西亦都警惕他们。十六章十九节，不可屈枉正直，不可看人的外貌，也不可受贿赂。这些民间的领导官长虽然不是君王，但是他们是不是至公至义，更加直接影响社会上普罗大众的民生康泰。从这个角度来讲，审判官和官长的尽忠职守和君王的勤政爱民，两者的重要性是无分牵制的。摩西讨论以色列国家领袖的操守，并不止于审判官长和君王等等众多政治人物的范畴。继《申命记》第十六、十七章，第十八章呢就提及祭司、利未人和先知。祭司、利未人 同埋审判官同埋官长相似嘅，都系散居喺以色列各城同埋各支派中间。摩西喺提到先知嘅时候呢，就特别强调上主要从以色列人中兴起一位先知。不过这个显然不是为了暗示在任何时候都只是得一位真正奉上主差遣的真先知。读者可以会意先知这个字以单数的形式出现，既是同复数的祭司利未人相对，更加是要同同一样是单数的君王这个字平衡，而做出互相辉映的效果。这个就是希伯来文学修辞刻意的艺术技巧。假如我们问摩西哪个是以色列人的领袖呢，他就会一气呵成这样去回答，他们是审判官、官长和君王，还有祭司利未人和先知。那我们就见到政治领袖无疑是十分之重要的，不过他们充其量都只是算做一半，另一半是属灵领袖。根据利未记十章十一节和尼希米记八章八节，祭司利未人的责任是教导百姓明白遵行上主的训诲，所以他们在以色列的弟兄中不可以有产业，即是不可以有自己耕种的田地，这个正是为要让他们能够专心履行教导牧养的职事。上主兴起先知呢，亦都是为了要将当说的话传给他，让到他可以成为上主的代言人，将上主所吩咐的忠心诚实地向百姓宣讲。上主子民要将日常的教导藏在心中，咁嚟到非常的时刻先至懂得因宣讲的责备而回转。教导和宣讲并不是多余的重复，两者是互为表里，缺一不可的。今日教会除了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去代祷之外，还需要教导装备信徒要在职场上作盐作光，以温柔敬畏的心在公共空间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这个固然是我们的福音见证，亦都是我们对社会、国家、民族不容规避的承担和委身。